的人是什么？是谁？是福音派基督徒。他就公开这样说。所以呢，这个不要过度解读我这个意思。我意思就举个例子说，他们不是反所谓宗教的，他们别的宗教都可以，只是和基督教和上帝对着干。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想一想，那我们能够保护我们的信仰，保护我们的这个所信的真理的，应该只有教会了吧？教会应该是一个坚固的阵地。但遗憾的是呢，现在是教会也有世俗化。教会的世俗化呢，这个是我总结的这么一个所谓的概念。教会的世俗化就是教会和世界差不多一样，没有什么区别。教会的整个的世界观开始向世界的世界观妥协，跟着世界的这种思想，跟随世界的潮流，并且呢，在很多原则性的问题上跟世界并没有什么区别。这是教会世俗化的一个倾向，这种倾向非常的严重，我们不能忽视。所以以前虽然我们在讲到在提的时候也提到过类似这样的一些想法，但还没有整个系统的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讨论。所以这一次的福音大会它作为一个专题进行了很深入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就看一看，首先看一看这个世界世俗化的现象。世界世俗化的现象呢，是用触目惊心来形容，就是你实际上不去仔细观察，不去思考，可能还觉得还可以。然后呢，如果是一仔细思考呢，就觉得很可怕的，很严重的。有一个词儿叫细思极恐。你琢磨琢磨，就觉得说怎么回事？就这个思想从开始以来，他们实际上还是得到了世界上很多人的拥护的。你比如说，从一开始那个世俗化里面有一个狂人，他们有一个思想家叫尼采，听说过这个人吧？这尼采呢有一句口号，叫做“上帝死了”，听说过是吧？上帝死了，但是不久呢，他自己疯了，得了精神病，然后他死了。虽然他死了，但是他这个上帝死了这个口号在很多人的心中已经牢牢地烙下了烙印，他们就一直认为说我们就要把上帝，你没死我也认为你死了，我就要和你对着干。所以这种狂言仍然深入人心，整个的世界世人有一种和上帝叫板和他对着干的这种冲动，就是我就想反对你，我就想跟你对着干，有这种冲动。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其实这个世俗化就是以和神敌对、敌对神为他们主要的宗旨的。我们举两个例子，可能你们就清楚了。比如说进化论，当达尔文先生本来的开始他想做牧师来的，但后来他又去搞科学研究。他在那个考察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现象，他有一种想法，这种想法呢，他自己管它叫假说。所以在1854年。物种起源发表的时候，你仔细看物种起源原文，达尔文实际上还是比较谦卑的，他只是说这个想法非常有意思，是一个很好的假说，希望后人能够证明，因为现在好多东西还不能证明，只是一个假说。但是在那个时刻已经是那个当时启蒙运动的一个高潮的时刻，大家已经就想说，我既然跟上帝对着干，我得有些什么东西能够作为我们的理论基础啊，我拿啥来跟他对着干？我得有我自己的一套意识形态和说法呀。那找不到，正好这时候达尔文发表了这个东西，大家一看说，哎，这个好，好在哪里啊？因为他可以反对上帝创造啊！现在我才明白了，原来我们是猴变的，哎，这就好办了。因为猴变的，我们就可以没有道德，我们就可以更为所欲为。因为你说是神创造的，那我们还得规规矩矩守他那套方式。所以现在他高兴了，说，哎，我们终于有一个我们的一个思想基础。所以现在那些进化论者，他们实际上是把进化论当宗教来看待的。他们信进化论，进化论好多漏洞百出，缺少证据，但是呢，他们信得非常的坚定，可能说不定比我们的信仰都坚定。他们是当做一种信仰的，所以这种他们把达尔文这个大旗举起来，目的是为了要和上帝对抗。其他的也是，比如说同性婚姻本来说这种事情圣经说它是罪，但是呢在世界上存在，并且呢有一段时间那个社会已经都默认了，就说你俩男俩女的你就爱咋咋地去吧。后来有的说我们得要求这个福利， 夫妻的福利，这个好多的政府都说好给你福利，好吧，你们两个男人我们也给你福利，但是行了吧，够了吧，不行还不依不饶，他非要冠上一个婚姻的一个名目。这种呢实际上就是要和上帝所创造的婚姻来对抗，他们就觉得说，上帝你凭什么就造了什么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造了这么婚姻呢，我不高兴啊，我想跟不同的人呢，我想那个甚至说跟同性别的人呢，那怎么办？他们就在这一点上来讲，他们要破坏婚姻的概念。破坏婚姻概念之后，就是那就说不管是两个什么玩意儿，只要那就是结婚，他们要这个，所以他们以后就可以为所欲为，这是一种赤裸裸的跟神对抗的一种思想。还有这些东西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管这叫性取向。性取向搞出这么多东西来，现在谁家在生一个小孩，你比如说生小孩，哎，生了啊，男孩女孩啊，哎，政治不正确了，为什么呀？不知道啊，还等他长大了看，他说不定是个啥呢，对不对？因为说他可以是这里面12种、13种里边任何一种。为什么要这样，要搞出这么一些混账东西来呢？就是说他觉得说上帝就造男的就造女的，他不服，他要人为的要创造一些恶心上帝的东西，让上帝生气的东西，就是要向神挑战。还有说，比如说那个圣经说我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那这也不服。为什么呢？生命有什么意义啊？我们本来就是爹妈的错误，然后叫我们偶然的跑到这个世界上来了，我们只不过是一些分子，什么一些那个一些那个化合物，最终我们在这个世界很快就过去了，一点意义没有，那我们就必须得要抓紧时间享乐，让自己爽，让自己高兴。什么能让自己爽，能让自己高兴？大麻据说今天早上听广播说，这个自由派那些政治家觉得大麻合法化还不行，他要把所有的过去那些 illegal drugs 都合法化。他们要干嘛啊？不活了，作死啊，他们要作死。但是呢，实际上这也是一种说，我就不服你所说的那种上帝创造的那个人生的意义，我想自己去找意义，从大麻里找，从毒品里找，从性泛滥里找，我要自己去找。所以这些所有的这些呢，我们知道说现在在这个社会已经都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了。这些自由派的这些政府政治家里面都把这个当买卖做了，就是正经事儿他们不干，就搞这些事儿，可有门道了。所以这种现象是我们管它叫做触目惊心的。这种呢，所有的现象综合在一起，目的就是要与神对抗，就是要与基督教对抗。所以这种世俗化的现状实际上是来势汹汹的。那么教会呢是什么样一种情况呢？教会应该是好些，可能是好些，其实也好不了哪儿去。那么根据这个大会里面总结，这个大会里边总结的内容呢，有的有，有的没有，我一会儿我说，就是其实教会也有世俗化的倾向。有一些例子，这个例子呢在大会中没有人提，这个是我想到的，但我想到这也是大会，这也是那个世俗化的一种现象，就是教会向世俗化投降，向他妥协，投降退让。什么意思呢？比如说现在在美国，这个同性婚姻在所有的这些牧师有那个主持婚礼这样牧师的权利里边，政府就要求说你要给同性恋证婚。那所以有些教会说，哎，那不行啊，这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违背了上帝的原则，圣经的原则，上帝的教导，我们不能这样做。但有的教会说，哎呀，不行，赶紧投降吧，因为什么？他们厉害呀，他们有权，他们说扣我们那种那个什么那个不盈利非盈利机构的那个权利就给我们扣了，他不让我们聚会就不让我们聚会了，我们怕他，我们投降好不好？所以就投降。在那个洛杉矶呢，在北美华神，我有一个同学，当然比我高2年级，就是我去的时候他刚快要毕业，他毕业之后去信义会，在信义会里呢刚刚干上传道，干得挺好的，但是干不到半年，上边区会 突然发一个通知给他说，我们现在决定要接受同性恋婚礼，所以你要准备好给同性恋证婚。后来他写了个信，他说写了个 email， 他说我不能这样做，因为我的信仰不允许我这样做。然后那边就说，那你要不你就听我们的，要不你就滚蛋，你就辞职。我这位同学就辞职了。辞职之后当然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教会，在那个 Riverside 那边。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证，他到我们同学中去分享的时候，我们当时就说还有教会这样做，然后那个同学就说很多呀，在信义会，信义会当然现在他分有两个那个宗派，他们有两个方向，有一个就是接受的，一方面是不接受的，还有那个 United Church， 这边包括这边 United Church 都接受，所以投降了，服了，投降，打白旗儿，哎，你饶了我吧。所以现在教会有这样一种倾向，就是如果是世界有什么潮流，我们对抗不了，我们就随波逐流飘去吧，无所谓。并且呢，世界如果让我们别说话，让我们把口封上，那我们就封上不好吗？我们不说话还不行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以为说，我都怂了，我都服了，我都投降了，这下子你能饶过我们吗？你觉得他们能饶过我们吗？他们其实他们主要目的就是要把基督教赶尽杀绝，就是要把教会赶尽杀绝。你越退让，你以后就是你就越没有好的结果。所以呢，这种退让的现象、投降的现象，我觉得也是非常严重的一种世俗化现象。在教会里边，大会里边呢，主要提到这样几点：一个是这个真理的妥协。真理妥协呢，主要是指讲台上的、指这些做牧者的这些真理的妥协。大会上那个王志军牧师他提出来，他说：“现在大家知道世界上最大的宗派是什么吗？是什么？不是灵恩派，不是那个，甚至也不是福音派，也不是天主教，他管他叫按摩宗，听说过吗？我也没听说过。当时我听说按摩宗什么意思 ？massage， 按摩宗，意思就是说，现在好多的教会都把这个教会的聚会变成了一个心灵按摩了。来了之后，你只要是大家觉得说听起来舒服，这样的专门讲这样的信息啊，你很好，上帝爱死你了，然后你就等着给你好处吧，就大概就这样一些让人心里感到非常舒服的那样的一些信息。所以呢，大会的牧师们管这个叫做掺水的真理，不纯正的真理，把它熬成了一锅浓浓的鸡汤，让你喝了之后稀里糊涂的回家了，反正觉得好像挺热乎，但实际上没有真正的解决灵魂上的问题。所以掺水的真理，专门迎合人口味，专门去追求人的好感的这样的一些讲道。还有呢，叫做变质的福音。变质的福音呢，就是只讲恩典，只讲祝福，但是不讲十字架，不讲人需要认罪悔改，不讲人需要委身。所以照约翰牧师讲这个专题的时候，他说现在有些人说我们这样做是有策略的。因为什么呢？我们先要给人传那个比较浅显的福音。浅显的福音就是说，你信吧，信了所有好处都是你的了。你现在不是那个有需要吗？你信了之后上帝会满足你所有的需要，你信吧。哎，这叫浅显的福音。然后等信完了之后，等进了门了才关上门才说啊，我跟你说还有呢，然后还要奉献呢，然后还要服侍呢啊，这样呢，你这他不管这种分开的福音或者叫部分的福音，赵约翰管他叫做那种是假福音，不是说浅和深的问题，是真和假的问题。说我们不能传那种假福音，要传福音是全备的福音，全备的福音就是一定要包括说。为什么我们需要认罪悔改？为什么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是因为人的罪。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就是我们凭着信心来到认罪悔改，转向整个自己的整个的世界观，整个的人生要有一个方向的转变，归向神。一定要讲这个一种跟随，背起十字架跟随和委身这样一种思想。所以这种变质的福音实际上就不是福音，是假福音。还有呢，就是有一种倾向传这个社会福音。社会福音意思就是我们要解决社会上的问题。社会上有穷人吧？有。有需要的吗？有。我们就满足他需要。如果我们满足了他的需要，我们就得救了。 把这样的一种思想呢当做是教会的追求，这个在西方，在西方的这个这些教会里面很盛行的。他们就是说，哎，现在不是有新移民吗？新移民来了之后，他缺什么给什么，他缺刺激，我们就全教会组织起来，天天给他去送医院。送完了之后呢，那个从来不传福音的，我满足他需要了，我已经做好人了，我已经做了好人好事，加拿大好人，这个就是我们教会所有的要做的。所以这种社会福音，这种这个所谓把福音等同于做善事，把得救等同于做善事，这种思想实际上也是一种跟随世界思想，一种世俗化的思想。当然还有那个成功神学，成功神学专门向人说呢，说哎，那个上帝呀，好在哪里呢？上帝要叫你发财，你不发都不行，你投吧，投资肯定叫你发财，发大了就是，然后叫你成功，一定叫你成为最大的成功人士。然后上帝呢，让你的疾病得医治，你不是有病吗？你来到这儿，保证你能得医治，肯定能得医治，甚至我给你按头一摸，你就得医治。然后并且呢，你这一辈子一直都好事陪着你，一直陪到你到底。这种实际上呢是假的，不是真的。我们看一看，可以看一看基督徒的生活，就是在整个的世界里面，真正的追求神的基督徒，特别是耶稣基督的那些使徒和门徒，他们的一生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都是经历过很多艰难的。所以说把信神把它等同于世界上的这个成功，这个是不完全的。当然神可以叫很多的人在某些方面很成功，但是呢那并不是唯一的目的，或者甚至不是主要的目的。神叫我们成功是要我们荣耀他的名，如果谁成功了之后荣耀自己，那你等着去吧，没什么好果子吃。然后呢，神叫我们成功是要我们要行善，要去帮助别人。所以单纯的传讲这些，说信了神之后就一切好处全是你的了，就遇难成祥，逢凶化吉，整个好事一辈子全是好事，这个是一种假的一种说法。所以这种也是迎合世人的心理，是一种世俗化的一种做法。所以讲台上真理的妥协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表现为教会的世俗化，表现为圣徒信徒生命的枯萎。这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基督徒有一种选择性的接受真理，就是世界上，你比如说世界上就是我选择性接受，什么东西我觉得好我拿来我接受我买下来，什么东西不好那我就把它扔一边，我觉着不好，不是真正的不好。那么在信仰上也有一些人是这样做的，他们认为说，哎，我要信我就接受恩典，这个恩典多好。最近我们有弟兄姊妹在查经的时候也在问说，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了，我们干嘛还要做事啊？我们不是已经得救了吗？我们还得再一次解释说，这跟得救没关系，这是你自己在主里边，你成了他儿女，你给要争气，你要让他高兴，你要跟他有好关系等等，还要重新再讲一遍。但是呢，这是一种很常见的思想。我以前听得好几位弟兄姊妹跟我这样说，说我是神的儿女，我什么也不要做，我做干什么呀？律法主义那是，因为我凡是我费劲巴力去做很多的事情，我都觉得不爽，不愿意做。那我们讲，那我们做耶稣基督门徒是要顺服主的，是要跟随主的，是要委身的。这样的信息一般不愿意听，不爱听，不听。我们要只要讲恩典就行了。同时呢，还有一种把信仰商品化和消费化的这种做法。商品化和消费化意思就是，比如你到商场，世俗化世界，到商场去怎么样，到商场去呢就是要挑挑拣拣，就是来消费。那就是你来到这边，你比如信息听上去好像，哎，还挺舒服，他说我好，那我挺高兴，哎，下一次他说我有罪，我不高兴了，所以我就不来了。所以这种像逛商场似的，看电影似的，好我就觉得我多看一看多听一听，要不然就拒绝。同时呢，把福音也当商品。你记得有的人传福音就说，那个你信心看了，你祷告试试看了啊，你试试看看看灵不灵，你祷告，你比如说他就真把你这问题解决了，你就信吧，你就是。那人家就说那我祷告之后不灵怎么办啊？那再说了，你就是不灵就退货啊，不灵就给你还回你啊。所以这是一种把它当商品，也是世俗化的一种表现。 其实福音对于我们来讲，那是我们的生命线，我们必须要牢牢地抓住的。还有那个世界现在都求速成，是不是？什么东西快？那个快餐等等非常受欢迎，什么事都速成，叫你什么两星期学会一门外语，对不对？现在这样的事情，什么东西快，大家觉得好。那属灵这样的事情，大家也想快，能不能快点？能不能有速成模式？所以这也是一种世俗化的追求。什么样的模式快呢？那就是突然间，嘣一下子，我就变成属灵伟人了。我突然间说那话，你们就开始不懂了。我突然就有一些表现挺奇怪的，你们根本不明白了。然后我自己就说，我现在是属灵伟人了，我可以跟上帝直接交流，圣经不用再读了。这种东西太费劲，读起来太费劲，我不要读，我要和上帝直接圣灵直接交通。我就追求这样一种能力，谁能给我这种能力，我就跟你去，我就愿意做你的门徒，就成了这样一种形式。那么这种形式从根本上来讲呢，也是世俗化的一种表现，就是在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中，希望找到一种速成模式，快速发财，快速成为属灵伟人，这样一种方式。其实这个路子，这种道路是不存在的。虽然有的人灵命成长会比较快，有的人慢一些，但是说靠着那种很特别的一个祷告，一个按手，一下子你就变成属灵伟人的那种，你放心，那个是假的，那个不可靠的，那个只是说有些时候你有些感觉而已。我们还是必须要在神的话语上牢牢的来扎下根基。所以这种追求速成模式也是一种方式。还有世界上呢，现在呢世俗化的就是个人自我中心，一切以我的感觉为准为标准。现在世人不就说吗，就说跟着感觉走啊，跟着感觉走，你跟着感觉走不定能走哪儿去，走到深渊里，走到那个陷阱里去都不一定。但世人是这样想的。在属灵上呢，有人也想跟着感觉走，他们觉得说，哎，我现在有我自己一套方法，我这套方法呢就是我能悟出很多东西来，你都不知道，你没悟出来，然后我悟出来的东西跟你不一样，那我这个是真理，你那个不是。现在有这样一些想法，总认为自己是最属灵的，别人你们都不行。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呢就变成了一种个人的自义，属灵的自义，有人管它叫做属灵骄傲。然后有的牧师就说，来，这个词不对，这形容词不能用在骄傲上面，骄傲就已经不属灵了，没有属灵的骄傲，骄傲就是骄傲。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表现为否定属灵的遗产。在这一次大会上呢，有牧师强调说，我们要尊重属灵遗产。属灵遗产呢，意思就是以前在前辈先贤已经写下了很多教会，大家教会都认同的那样一些重要的一些思想，是我们所相信的，我们管它叫做我们相信的教义。那么但是要是有个人为中心的人，那些都不服，谁都不服。谁？马丁路德，姓马的，不理他。然后那个奥古斯丁他是谁，这就不认识，不理他。所以基本来讲就是以自己为准，这也是一种世俗化的倾向。当然最普遍的就是这一点，就是我们在教会里边，我们虽然是神的子民，但是生活没有见证。你经常听见有的时候，我以前举过例子，就是有一位年轻人，他的同学跟他一起来到教会，突然发现他在台上唱歌呢，然后下来跟他说，啊，你还是基督徒啊，闹了半天，我跟你同学四年了，我都不知道。然后你跟我们一起去干这干那，就跟他数算这些事情。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见证。那个牧师当时讲到的时候， Kingston 那位牧师他就说，哎呀，谁要跟你这样说，说跟了你三四年了还不知道你是基督徒呢，那你就有祸了。跟世人没什么区别，看不出来，没有见证。同时呢，道德标准、行事为人的准则跟世界也没有什么区别。比如说离婚率，离婚率呢，教会跟世界实际上是看的是哪个调查结论呢？我以前讲过这个，就是有的调查说差一些，差个10%左右，比如说那是50%，那是40%。但是呢，也有的调查说实际上是差不多的，都差不多。世界怎么做，我们也怎么做；世界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我们也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所以这个是教会信徒生命中世俗化的一些现象。这个也是一个专题，它叫敬拜中的世俗倾向。这个呢，我们今天没有时间 仔细来说。但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大会牧师讲的就是，敬拜你到底是以谁为中心？你在干嘛？有人说我在表演呢、啊，唱歌啊，我心情挺好啊，那个不是真正的敬拜。或者说我在让我自己的感情哈起来，让我自己的心情好起来，那也不是敬拜。敬拜的中心是神，是主耶稣基督，是钉十字架的救主。所以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有些敬拜的诗歌、敬拜的倾向是以我为中心的，说天父啊，我很忧伤，然后那个我现在需要你，你得来陪我，你基本上就是这样一种思想。而这种思想呢，实际上不应该成为敬拜的倾向或者敬拜的一个形式。那当然，你说这样的诗歌，其实写这样的诗歌，你比如盛小梅姐妹，她说她写的诗歌主要是用作心灵医治的，她自己说的。因为原来她是我在洛杉矶是我们罗省教会联会的一位姊妹，她写她的诗歌的时候，并不是为了要让你站在这个敬拜神的时候唱，她让你可以在一些那个分享的场合，或者说一些那个互相之间那个交流的场合唱的。但是如果把那样的一些诗歌，就是介绍我怎么样，我求你怎么样，你来看过我，你跟着我走，你祝福追着我等等，你老在唱这些呢，这个被认为是不是一种合适的敬拜神的方式。所以我们主要就是要以神为中心，敬拜应该以神为中心。这个呢有一个专题讲座，如果以后等他光盘出来之后，也许我们可以看一看。还有最后一点是教会实践方面的世俗化。实践方面的世俗化呢，其实最主要表现在是从这个教会的管理上。从教会管理上呢，教会管理现在有很多教会是用世界上那种所谓的民主的方式。在政体里边，民主应该还是最好的一种方式了。民主的方法，或者说不是最好的一种方式，是最坏那个所有坏的方式中间一个比较不坏的方式。实际上，现在这个民主化也几乎要变成了一种暴民政治了。就是谁，大家比如大家都不想干活，然后大家就说啊，福利福利福利福利福利，然后这样就变成了主流了，已经是。但是呢，教会的民主化是怎么回事呢？你要做一个属灵的决定，比如说我们。要读经，要强调读经，然后那个你说投票，教会投票，你相信投票的结果会是什么样？不一定什么样，不一定什么样。有人就觉得说啊，你不了解我们有多忙啊，你要让我投票说反对，不同意。所以如果一个教会所有的事情都是要靠民主一人一票这么投的话，那个实际上是一种世俗化的管理模式。我们教会不是这个，我们这个起码这个英文教会，他们有一个传统，他们是长老智慧，他们是大家选出来的信得过的几位，我们认为他们是很属灵的、很合神心意的几位领袖，重要的问题由他们来做决定，然后通报给大家。所以管理模式上，还有管理模式上呢，是教会和牧师的关系。教会呢，把牧师当个雇员。我最不爱听的就是整天人告诉我说 You are employee of LRC， 不太喜欢这个词儿，因为我说我不把我自己当一个 employee， 我说这是我的 my life， 我的生命。但是呢，就这种雇员的模式坏在哪里呢？雇员的模式就是他们会用世界上好多的一些方法来要求你，给你定一些什么这个那个条款，然后到时候一条条看你达到没达到，然后哎发现哪个没达到，大家很不高兴，可能会有后果。但是呢，如果你真正的你倾你的生命去做的时候，其他你做了超出那些东西，他们是没人管的，但是他要把他定的那个条款看得很重。而牧师呢，有些时候呢，有些牧师可能是这样想的，你既然拿我当雇员，我就当个雇员给你看，你不那点事儿吗？我一对付小菜一碟，我给你做了行了，然后就剩下就我该炒房，该炒股票，我干别的去了，就是。所以这种方式呢，实际上是一种世俗化的管理方式。当然，我希望我们的教会不是这样子。还有呢，就是在世界上是按等级、按地位来排辈的，是不是？谁最重要？有一个等级制。社会上有些大佬， 权高位重的一些人，哎，到了教会里边，不管他是不是信主，不管他刚信主多长时间，他也是老大，他也大家也听他的。比如一个政客，一个政治家，在这个教会里边，大家觉得说啊，这人厉害，大家都尊重他，并且有些时候呢，还以钱说，哎，看人家奉献钱多啊，所以啥事呢，他只要一出口，大家马上就要接风声了啊，听你听你的，因为你奉献钱多呀，所以就都是这样的一种形式。这些呢，其实都是世俗化的一种模式。那么还有发展教会，世界的方法发展教会就是现在。那么教会，比如说成长，到底是需要什么样的因素来促进？怎么样来增长教会？哎，有人就说了，搞社会调查呀，看看这个附近这些老百姓他们愿意听什么？这些人，比如说他们愿意听什么，我就到时候给他准备他们爱听的。然后一调查呢，发现说老百姓爱听戏。啊，那行，咱们不讲道了。然后你们牧师找几个人，咱们开始表演演戏给他看。用这种方式，用这种世界所喜欢的方式，比如说你这样这样一种环境，这太简陋了，这不行。你应该把它弄成跟迪斯科舞厅时候的，到时候那个小灯给你绕起来，然后这个叫那个叫什么，爵士乐响起来，然后人就多了。所以，当然这是一种极端的说法，就是这些世上的这些方式来发展教会。还有呢，龚明鹏牧师说的，他说，有的这个牧师呢，有的教会呢，有一种叫做 ABC 的模式。ABC 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最重要的东西，对吧？最重要的。那什么最重要呢？教会里边 A 是什么？ A 是这个， A 是什么来着？Attendance。这是啥意思了，是吧？就是来多人参加，比如现在看看这多少人，我也不知道，反正是不太多。那个来就觉得说，只要人多就是好的。比如说那个德州有一个教会，有一个教会什么几万人的一个教会，那个说这是好的。但实际上他那个福音，他里边传那些东西都是些变质的东西。但是呢，人多大家都说好，谁教会人一多点，大家马上向他那取经。哎呀，你怎么整的？你怎么就能把人忽悠去这些了？你告诉我，我要学。都这样子，所以这叫 attendance。 第二个 B 是什么呢？ B 是 building。 大家不来是因为你这教堂不够好，不够壮观，要把整个教堂给它弄得非常壮观，内部给它弄得这个音响设备非常好。C 是什么呢？ C 是 cash， 有钱，这教会有钱。一说啪，那俩我知道有一个有钱的教会，他们现在有一个牧师要退休，然后又新来雇了一个牧师，然后叫这两个牧师同时在一起 overlap 一年。为什么呢？说哎，有钱呢，反正这钱也花不了，让他们俩一块儿慢慢商量过一年。所以有钱就是好教会。所以这些呢，都是世界上的一些模式，世界上的一些方法。这是这个大会基本总结出这样一些观点。刚才我们那个诗歌唱的，那诗歌是马丁路德写的，不能算新歌，但是我们不太熟悉。那个是1850几年就写了一个，坚固保障。马丁路德那个时代就有世俗化，因为当时世俗化刚刚开始，非常凶猛。这歌里唱的说，历代仇敌撒旦仍与兴风作浪，他奸诈有恃强，残忍毒辣非常，无比凶恶真难防，无比凶恶。这个世俗化的时代，无比凶恶真难防。那么，但是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怎么能够应对世俗化的倾向呢？大会的口号是：我们要抵御世俗化，抵御世俗化。反击那个词儿是我加上的，一会儿我说一下我的想法，如果不确切的，我们可以探讨。抵御世俗化什么意思呢？赵约翰牧师的原词就讲：建起抵抗世俗化的防火墙，建墙。川普也建墙。他也建墙，中国也建墙，建什么长城、金盾，是不是都建墙？大家都建墙，你不是要侵扰我吗？我堵上你，你进不来，对不对？像国内就做的比较成功，你们这些这块说那些事儿，我们家里亲人全都不知道，你跟他一说，他都说啊，这是那个美国亡我之心不死胡说的，你不要传这些东西，他听不见，对不对？这就好了，所以呢。这是一个主要的思想。那么这个思想是不是对呢？我想也是对的。我们先要防御。那么大会说怎么样防御？基本上根据我们刚才说的那几条，我们需要在圣经真理上面打下坚实的根基，深深的扎根。 因为当时 Dear Carson 那个第一天晚上他就讲了一个主题，他那个 Dear Carson 讲到不是太好懂的，因为他那个解经在那个解经上非常复杂，但是基本一个主题我听清了，他叫不可妥协的经文，就是说在解经的时候不可能乱解，不要妥协。圣经是我们抵制世俗化的最有力的武器。我们靠什么抵抗世俗化？你自己想出一个方法，说你那招我给你破了，是不是？没有用。我们只有靠圣经的真理。那么要靠圣经的真理，就必须好好的学习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是早已经定规好了的真理，是抵抗世俗化的最有效的武器。同时呢，对牧者要提高要求，牧者要忠心传讲圣经的真理，忠心传讲。我们坚持什么，反对什么，不是我，不是牧者说想坚持什么，反对什么，而是圣经是这样说的。这个世界不断的在变化，但是我们，你万变，我不离其宗，我的宗就是神的话语，就是圣经。所以我们现在，我基本上现在采取的方式就是以解经讲道或者叫释经讲道，我们是从经文出发，我们不去找一个题然后做了翻圣经看这个哪条支持它哪条怎么样，我们是要从经文出发，把经文在当时那个年代要讲给那个年代人所听的信息把它听明白讲明白，然后呢应用到我们现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来，基本上是这样一种方式。当然呢我呢，我经常跟人说我不是资深牧师，我是资浅牧师，我才干了那么三四年的时间，所以呢我是在尽力做。如果你们觉得可能哪个地方讲的偏离圣经，你告诉我，我欢迎大家监督的。所以我们一起来好好的忠心来领受来传讲神的话语。那我也希望呢弟兄姊妹们要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借着各种机会参加各种学习圣经的机会，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比如主日学呀，比如我们的这个各个小组查经啊，有的时候还有一些专题的班等等，希望大家好好的来学习。现在有些弟兄姊妹在有这个读经群呢，有这个读经计划呀，这都是非常好的，希望弟兄姊妹在这上面下功夫。这个刚才说到了，这是大会提的一个口号，意思是说我们基督徒要明白自己信什么。人家说啊，你基督徒啊，那你信啥呀？不太清楚，我说不好，那哪天我领你去教会问问谁谁谁。我们需要知道，那怎么知道呢？就是我们不能现去总结，现去归纳，已经有好多古圣先贤上帝所拣选的特殊的一些器皿，重用的器皿，他们已经把神的道理都很好的总结出来了，我们应该要继承那些遗产。这是大会提出来的一个思想，意思就是说，比如说那个使徒信经，对不对？我信天父上帝全能的神，对不对？你要去活泉，可能有些人去过活泉，活泉教会是每一次他们都要背一遍，都要念一遍。那有一次我问一个弟兄说，我说哎呀，你们这每次都念肯定会背了吧，背一背啊，那也不一定啊，但起码他每次都看一遍，他眼睛都会受一些印象。所以这样一些很古老的一些很各个教会都非常接受大家同感一灵认同的这些，我们应该都很好的去学习。那我想到的一个呢，就是是信徒的成长成熟。这个虽然不是在专题里讲的，但是好几个牧师都讲到了这一点。要成长成熟，才能够抵御异端。我们需要成长成熟，所以我们要追求自己属灵生命的成长。所以我们教会去年2017年的年度口号是谁知道？信徒灵命成长，教会广传福音。信徒灵命成长是我们的方向，是我们坚持的一个方向。不记得没关系，你们成长了就行，反正是那没关系，那只是口号。我们需要成长的，需要成长的，只有成长才能够认清世俗化的危害，才能够抵挡世俗化的危害。这是我们今天这两节经文吗？我们刚才已经都读过，这节没读过，我们一起读一遍来。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 凡有基督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来摇去，就随从，就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灵窍练习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摇来摇去，觉得说，哎，人家说的也有点道理啊，你看，就是你俩人好，那管你什么事儿啊？就是，管他俩男俩女，那你为什么要说这是不对的呢？你这就这样一些呢？实际上呢，你说他人之常情，但是我们回到圣经里看来说，我们也不是说非要跟他过不去，但是一点是明确的，就是圣经说这是不对的。我只是打个比方来说，所以说什么事情他是对还是错，不是因为说啊他对我好啊，他那个我觉得挺对啊，不是说我怎么样，而是说上帝看他是怎么样，圣经看他是怎么样。最后这一点呢，是我加上去的，就是说我觉得呢，这我觉得不好意思啊，我是这样想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做基督徒不但要好好的来成长灵命，我们还要做光做盐。做光做盐是什么意思啊？做光做盐就是要有影响，就是要影响这个社会。光怎么样影响社会？是要照亮社会。盐怎么样影响社会？是要给这个社会带去公益。那我们得对这个社会有影响。假设说我们建起了防火墙、防御墙、绿色长城，我们在那里边，我管它叫龟缩蚁语。我在这里挺好，我们在这个屋里边现在说啥都行，你们都是我的好兄弟姐妹，大概没有人站出来拍桌子说啊我不行，我告诉你，大概没有这样的现象。但是呢，你就在这堆着，你不敢去外面，没有任何影响。这个就是世俗化所追求的，说他们还非得信不可啊，啊那也行，叫他们信去吧，叫他们猫在那个小地方里边，叫他在那块自己在那等在那说去吧，只要他不影响社会就行。如果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就也是中了那个世俗化的诡计，他就希望我们没有一点影响。所以我是希望作为基督徒，在合适的场合要为神的公义去发声。怎么样发声呢？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放弃我们说话的权利，不能说别人给你贴个封条然后就老老实实就是不敢去接。我们有说话的权利，我们该说话的时候还是要说话。那我希望说，在加拿大这个社会也有宣扬基督教意识形态的媒体，就是大家都在那说，凭什么自由派的媒体铺天盖地全都是他们的声音，说骂谁骂的，说这个这那个叫什么狗血喷头，他说什么都可以，他说那个啊这不行，怎么敢有华人去剪人家头巾，然后这个要反对，要这要这个反对这种仇恨，这种仇恨太恶劣了，他这个民族太差劲了，但突然间说那是假的，他编的啊，那就没关系了啊，那就没发生最好了。他想说什么说什么，但是呢，没有人敢说别的，这个太不正常了。这跟我以前经历的那样一种环境差不多，就是没有人，你只能说一种声音，其他人不准说任何的声音。难道加拿大我为了躲避那一种环境来到这里，难道加拿大又变成那一种环境了吗？所以我希望呢，当然这是一种希望这里有一个像美国 Fox 电视台那样的一个媒体，它能够有它自己的一些坚持。加拿大这边呢也有一些所谓的教会台，我有时候在听，也在听讲道，但是基本上不敢涉及社会专题，不敢对这个一些社会上的一些世俗化现象做出任何的批评。参政这个问题比较大，我不敢多说。我不是说非得要叫大家都去参选当政治家，当然你们如中间以后或者现在，如果谁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抱负，我也是非常支持的。那我们不能每个人都成为政治家，但是我们也有自己的公民权利，不是，对不对？这个地方你的公民权利没有被剥夺，那么好好善用我们自己的公民权利，用我们的公民权利去参与政治。那至于怎么样善用公民权利，这个你懂的啊，就那样去做就好了。所以说这是我的一个希望，就是我们不是只是被动的防御在一个那个掩体里边藏在那里，说啊你进不来你进不来你进不来就行了。我们应该还是要把这个 神的公义传扬出去，把神的福音传扬出去，用神的公义的原则来影响这个世界。这是我的一个思想，一个想法。如果是谁不同意，过后我们可以讨论。最后这一段不是大会来的。那么我本来有一个见证，我时间关系，你们谁感兴趣的话，以后我们单独交流。我们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讲的世俗化的现象，我这里用一个承认世俗化冲击的现实，承认它，并不是说承认它是对的，并不是说承认它是正确的，不是认同它。承认就是说，我知道有这样一种现象，这种现象实实在在的存在，但是呢，我们要加以重视，我们不能再掉以轻心，我们要在一切问题上面要思考到说，这是世俗化的一些影响，我们需要重视。那我们怎么样重视？就是像歌里面唱的那样，要依靠神，依靠圣灵的能力，同时呢，要站稳圣经的根基，好好的学习圣经，在我们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我们有圣经从神的话语从圣灵来的答案，同时呢，也要让我们自己的生命可以成熟起来，这样我们在应对世俗化的时候，我们就像一个战士那样，不是像一个小孩那样，有时候跟着跑，有时候吓得跑。所以我们需要促进我们的生命成熟。最后呢，希望我们都能做盐做光，我们能给这个世界带去一种正面的影响，不要让人家觉得说基督徒 nothing， 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意思，我们从他们那里什么也感受不到，他们几乎是不存在的，不要造成这样一种现象。我们要传扬神的公义，传扬神的福音，用我们的见证去影响这个世界。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这是一个严肃的话题，我可能今天好像也有点激动和严肃，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在福音大会上受到了很大的激励，因为看到有很多的牧者对世俗化的现象是高度重视的，因为它实在是在侵袭着我们的教会，侵袭着我们信徒的灵魂。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站在圣经的根基之上，让我们靠着神去打仗，靠着神去打那永远的胜仗。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的教会能够在世俗化侵袭的时候，我们能够为你做见证，我们可以牢牢地站在神的一边，我们可以去抵御世俗化，并且能够对抗世俗化。主啊，求你亲自帮助我们教会，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愿意追求成熟，愿意追求灵命成长，愿意做你的精兵。我们这样仰望祷告祈求，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
感谢牧师我们的正道，也给我们的提醒，让我们真的是靠神的能力来帮助我们啊！请大家起立，我们唱一首回应诗歌《我愿为你去》。
用生灵与火为我施洗，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烧尽血气和死意，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赐我勇敢的心义无畏惧，因为我愿为你去，定恒守引我前行，我只愿合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定恒守 引我前行，我只愿合你心意，盼万事为善事，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深深的爱融化我，深深的火熬炼我，深深的使你占有我，深深的灵引领我，定恒守引我前行，我只愿合你心意，盼万事为善事，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让我过的荣光尽都失色，赐我勇敢的心义无畏惧，因为我愿为你去，赐我勇敢的心意不畏惧，因为我愿为你去。
我们仍然站立，我们现在是做奉献祷告的时间啊。主啊，你教导我们个人要随本心所锁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兼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求主悦纳纪念并祝福弟兄姐妹甘心乐意的奉献，愿荣耀感谢赞美归主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下面是欢迎新朋友的时间。在我这一手啊，有今天有新来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啊，请你们做一个啊简短的介绍啊，欢迎你。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 Cindy， 然后我是UW 的学生，今年大四，很高兴加入这样的一个大家庭，就是想在这里听一些就是比较好的建议啊，然后可以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吧，谢谢大家。
欢迎啊，欢迎你。还有吗？这一首还有。好，没有我们看这边啊，这一首有新来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啊， OK， 欢迎。
大家好，我是从华铁卢大学的校园团契过来的，然后这是我在这边教会第一次来吧，算是。但之前范学德老师来的时候，我有来听过，然后特别受感动，在那之后的一个学期里面，也在自己做了很多祷告吧，也经历一些波折之后，觉得自己应该过一个很稳定的信徒生活，然后重新回到教会，所以。希望以后能够经常来，然后和大家一起敬拜。谢谢，
感谢主。还有吗？这首还有吗？没有了哈，其他都是老朋友。好，欢迎同学们哈，今天都是两个同学啊，也感谢主，就是也盼望你们常到 我们这个神的家这个教会来啊，常回家来看看啊。那等一下我们后面的小房间里面有茶点还有礼品啊，请这两位新来的朋友等一下散会后就到小房间里面，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来交流啊。好，接下来是啊报告和代祷的事项。那代祷的呢，下面写了八个的代祷事项啊，这个报告单我们回去看看了以后呢，我们常常能够为这些教会的一些这些来代祷，我不多讲。那报告事项第一样呢，就是我们二月四的有个家庭夜啊，就是二月份是家庭夜，那么二月四日是家庭夜的第一个主日，那教会呢要举办儿童的奉献礼，有新生的婴孩和以前没有为小孩做奉献礼的家长向牧师报名。那有的弟兄姐妹说我不晓得什么是奉献礼，其实牧师在我们教会的微信群上面已经有发了这个儿童奉献礼的寓意，讲得非常的好啊，我们可以去看看。然后第二件事呢，就是我们复活节又快的一转眼3月25日要举行，那么有圣灵感动接受洗礼的弟兄姐妹可以向你们的小组长或者牧师来报名啊。还有一件事就是啊，冬季停车比较紧张，所以啊，我们教会英文堂那边就要求我们在马路的对面那边有一个社区的停车场，假如说你车上没有小孩没有老人，盼望啊，我们能够停到那边把这个车位让给年长的小孩以及新朋友，可以更方便的停车啊。下面牧师还有报告的事项。
有两件事情说明一下。首先呢，比如说那个报名无论是你是儿童奉献礼报名还是那个受洗报名，我们还是用一种这个张榜的形式。如果注意到的话，我在后面弄了两张大字报，那里边呢就是有一些空格。为什么用这种形式呢？我意思是说，如果你在那里你报名把你的名字写上去，那是你自己的一个信心的宣告，然后呢我们可以看见那个名字，按着那个名字来为你祷告。今天我不知道张磊来不来，张磊呢是他明确的跟我提出来他要受洗，所以我只写了一个名字，其实也不应该我写，应该是你自己写，自己去写呢是你自己一个信心的宣告。所以我希望大家看到你的名字在那上面，无论是儿童奉献里也有两家都已经报名了，但是我没写，还是请你们自己。